此时此刻，就是当你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时候，人类在互联网上其实已经正式沦入为了少数派。
没错，这听起来特别像是那种科幻电影的开场版。
对，但它确实是刚刚发生的现实。根据互联网底层架构的最新数据，现在全球超过57%的网络流量根本不是我们在那个点击或者滑动，
全是机器人在操作。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掌握了一份信息量极其巨大的资料。2026年6月17日 AI 与科技每日简报，这份简报涵盖的东西太多了，从网络安全专家的公开信到法庭判决，再到怎么说呢，简直陷入狂热的资本市场，
确实跨度非常大，但也极其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的探讨主线任务就一个，我们要带你搞懂 AI 早就不是那种你需要敲击键盘它才会有反应的被动工具了。
它现在更像是一个自主行动的实体。
没错，当这个庞然大物开始所谓的自动驾驶，我们的法律、安全，甚至全球格局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剧烈碰撞？这是我们今天想为你梳理清楚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技术本身的演进速度不再是瓶颈的时候，真正的挑战其实转移了。
转移到了哪里？
转移到了人类社会内部。面对一个越来越多由机器去代理执行决策的世界，我们原有的那种关于信任、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体系，其实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撕裂。
哇，这个定调非常精准。那好的，让我们理清一下这个脉络。既然说 AI 正在走向自主，有什么最直接的证据吗？
证据就在互联网的底层数据里。
对，让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那个人类沦为少数派的数据。这是 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ce 在六月初分享的最新的雷达数据。
一份非常震撼的数据。
绝对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的 Web 请求里，自动化系统，也就是 Bots, 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57.5%。而人类的比例只有 42.5%。
这真的是历史性的流量逆转。而且如果你把这 57.5% 的自动化流量拆开来看，里面有很大的玄机。
你说那些带有 AI 标签的机器人吗？
对，大约有 27% 的流量是明确验证为 AI 相关的，比如占据 20% 以上的 AI 爬虫，还有 6.5% 的 AI 搜索机器人。
等一下，这可不是前几年那种只会死板的狂刷网友抢演唱会门票的脚本吧？
完全不是。过去的脚本是盲目执行线性命令，但现在这 27%， 他们是像 ChatGPT、Gemini 这样的智能体，他们拥有环境感知和动态规划能力，他们是在阅读 Internet 而不是单纯的抓取。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以就像好像互联网曾经是人类的高速公路，我们亲自手握方向盘，但现在呢，我们更像是坐在汽车后排的乘客。
没错啊，非常恰当的比喻。
然后 AI 特工就坐在前排帮我们开车办事儿，而且你很快就能在手机上体验到这种坐在后排的感觉了。简报里提到，谷歌马上要在六月底为美国的安卓用户，比如三星 S26 和 Pixel 10用户推出一个新功能，
是那个基于 Gemini 3.5 Flash 的 Auto Browse 功能，对吧？
就是它，它能在 Chrome 浏览器里直接自动帮你处理极其繁琐的多步骤任务，比如查库存啊，预约热门餐厅啊。
这说明这种工作模式的范式转移已经开始了。而且消费端的体验固然神奇，企业端的动作其实更激进。
确实，也是简报里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就在这个六月，韩国的那些财阀巨头三星、SK 集团、LG 向全员部署了企业级的 AI agent。
这个转变其实非常夸张。要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这些公司可是下达了最严厉的全面禁用令的。
对啊，当时好像是因为特别怕数据泄露。
但现在仅仅过去三年，就从全面禁用变成了全员部署，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自主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到了让企业无法拒绝的程度。
他们甚至计划到了2028年要实现 AI 的完全自主执行。
是的，所以说自主 AI 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生产力基石了。
但这确实到了最有趣的地方。如果 AI 特工现在可以这么顺滑的自动帮你办事儿，那如果有人要求他去 修改底层代码呢？
那这就直接触碰到了国家安全的敏感神经了。
没错，这就引出了简报里提到的另一场风波，一场因为三个极其普通的英文单词而引发的风暴。超过120名顶尖的网络安全专家罕见地发了一封联名信。
这份名单分量极重，包括 Katie Mosouris、 前脸书安全主管 Alex Stamos 还有 Joe Levy 等等。
对，他们直接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和国家网络总监 Sean Carncross， 要求他们撤回一项什么决定？
撤回对 Anthropic 公司 Fable 5 模型的出口管制。
为什么会有这个出口管制呢？起因简直有点荒诞，据说是因为一份报告声称这个模型存在严重的越狱风险。
所谓的越狱，对，但专家们核实后发现，触发所谓越狱的仅仅是一个极其平淡无奇的提示词，就是 fix this code，
就是修复这段代码。
对，加上一些手动步骤。
嗯，就这么简单。
对， Anthropic 官方也觉得很离谱，他们反驳说，你用同样的提示词去测试 GPT-5.5， 结果也是完全一样的。
等一下，我在这里必须要提个问题了。如果顶级 AI 模型修复代码的能力这么强，那黑客难道不能同样让 AI 去寻找漏洞，甚至破坏代码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担忧，
对吧？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觉得这有风险踩一脚刹车，难道不是出于很合理的担忧吗？
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网络安全领域的攻防存在一种极其特殊的不对称性。
怎么个不对称法？
又像开发者 Simon Willison 和智库 R Street Institute 尖锐指出的那样，寻找漏洞和修补漏洞本质上用的是同一种能力。
嗯，工具是中立的。
没错，当你没收了所有人手中的顶级 AI 工具时，你其实是解除了防御者，也就是白帽黑客的武装。
哦，也就是遵守规则的好人放下了武器。
对，防御者迫切需要 AI 来快速定位和修补漏洞，而那些无好底线的攻击者，他们总是有办法在地下黑市找到替代工具的。剥夺防御者的能力，只会让美国的网络防御变得更脆弱不堪。
这就尴尬了。
所以韩国的金清镇律师对这件事有个很金币的评论，他说，这暴露出我们现在对于 AI 监管的基准线根本就还没有确立。
也就是说，大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那既然我们无法简单粗暴地通过断网或者禁令来管束 AI， 当 AI 不可避免地犯错时，谁来背锅？
这个问题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法庭上刚刚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例。
是的，这个判例可以说是创下了里程碑。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定，谷歌必须为其 AI Overview， 也就是 AI 概览功能生成的内容，直接承担法律责任。
这个判决的核心在于，法院认定这些 AI 生成的内容属于谷歌的自己的言论，也就是 own words。
为什么这么判？是因为谷歌的 AI 把慕尼黑当地的两家出版商跟一些诈骗和虚假的定罪陷阱关联在了一起。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商业逻辑的彻底改变。
我给听众打个比方啊，就好比以前谷歌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他只负责指路，告诉你书在哪儿。如果你借的书里面写了乱七八糟的内容，你肯定不能怪管理员，对吧？
没错，他只是提供索引。
但现在情况变了，这个 AI 管理员他读完书之后，直接用自己的话给你总结提建议。那既然用的是你自己的话，你给错建议或者造谣了，你就得自己承担责任了。
我非常赞同你这个比喻。如果你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金清镇律师的警告非常有道理。
他怎么说？
他警告说，企业做 AI 营销需要警惕高昂的诉讼成本了，因为 AI 生成内容不再是搜索结果列表，而是变成了运营者发言。
哇，那如果 AI 产生了幻觉，说错了一句话，企业的风险就太大了。
确实如此，而且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上拉一点，看看刚刚在法国一语闭幕的 G3 峰会，慕尼黑法院是在法律层面界定责任，而 G3 峰会上的争吵则是在地缘政治层面争夺规则的制定权。
这个两个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在试图给自主 AI 套上缰绳。
没错，在 G3 峰会上，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强烈反对多边 AI 监管，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优势。而欧盟呢，则是在重申他们的技术主权。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在峰会期间直接把 OpenAI 的 Altman、Anthropic 的 Amode 还有 Google DeepMind 的 Hassabis 都请到了现场。
这种级别的邀请其实就是在向世界彰显法国想要成为欧洲 AI 枢纽的地位。紧接着，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还在日内瓦召开了 AI 安全与伦理大会。
感觉政客和法官们都忙坏了。但说实话，尽管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简报里呈现的另一个平行宇宙，也就是资本市场和底层硬件，却完全是另一种画风。
市场可不相信眼泪，资本也根本没有减速。
没错，我们来看看这组狂热的数据。 SpaceX 股票代码 SPCX， 他们的期权刚刚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日上市，
那个交易量简直令人咋舌，
简直疯了。一个小时内成交了超过50万笔，直接创下了 IPO 股票期权首日交易量的历史记录，股价一度冲到了$201.80，
市值逼近亚马逊的2.7万亿美元了。为什么 AI 简报要提 SpaceX？ 因为它是支撑全球 AI 网络的基础设施。
但这种狂热也伴随着巨大的警告。知名投资人 Jim Chanos 就指出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他说，现在很多科技资产的市销率，也就是 price to sales ratio， 达到了100倍。
这个估值是非常离谱的，意味着风险正在急剧累积。
对，但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撕裂感的是什么呢？就在西方还在为 fix this code 吵架，大吵 SpaceX 期权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个平行的超级 AI 生态正在飞速闭环。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你看底层的硬件，华为发布的升通 950PR 芯片在处理 FP4 精度算力上达到了英伟达受出国管制的特供版 H20 的2.8倍。
2.8倍，难怪字节跳动一口气狂砸了56亿美元下订单。
是的，而在算法和资本层面， DeepSeek 以超过5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74亿美元的融资，但这个融资的结构极其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所有的外部投资人都没有投票权，并且限售5年，只有中国国家 AI 基金拥有直接股权和绝对的投票权。
哇，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由国家主权基金背书的架构。
对，再看应用端，腾讯正在把 DeepSeek 接入微信这个超级应用里进行测试，而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更是以1.552亿的周活跃用户稳稳霸榜。
这个反差太强烈了，西方这边还在讨论监管、法庭判决，而中国这边凭借惊人的本土算力和上亿活跃用户，已经跑通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独立生态。
这就呼应了简报末尾提到的那句非常深刻的话，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代码，而是经验、信任和数据。
确实是这样。DeepSeek 这种外部投资者出钱但没有控制权的架构，其实完美演示了 G7 会议上欧洲人梦寐以求的 AI 主权概念到底是如何在现实中落地的。
没错。好，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极大，我们来稍微收束一下全场。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 AI 机器人的流量占据了互联网的半壁江山，看到了三个普通的英语单词是怎么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底线的，看到了 Google 因为一句话被告上了法庭，当然也看到了中美两条平行的资本和技术狂飙之路。
每一条线索都预示着巨大的变化。
所以下一次当你用浏览器自动帮你预订餐厅，或者读到一段 AI 为你生成的搜索带腰时，请记住，在这个小小动作的背后，其实是大国的主权博弈和法院的责任判定正在进行激烈的交锋。
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将这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我想给正在收听的听众留下一个可能有些挑衅性但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去思考。
什么问题？
如果正如 Cloudflare 数据显示的那样，未来的互联网大部分流量是机器人在相互对话，而且又正如慕尼黑法院判决的那样，企业要为这些机器人的每一句话承担极其高昂的法律责任。
风险极高。
那么为了规避风险，未来的互联网会不会变成一个只有极其谨慎的类似于 AI 律师群体在相互交换着绝对正确但也觉得无趣的废话的封闭回音壁呢？
哇哦，全都在说没有漏洞的套话。
没错， 在那样一个过度安全甚至有些无菌的世界里，属于我们人类的意外惊喜和那种直觉带来的创造力还能在哪里生根发芽呢？
这是一个极好的，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去探索。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下次见。